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 H1B 啊工作签证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呢，已经跟您分享过了，今年就是很多听众也知道了，就是移民局对于 H1B 的申请流程进行了一些改革，那所以它的注册和抽签的方式都跟往年有一些不同。那么在这其中隐藏着哪些风险和问题？作为申请人的话，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准备呢？那今天关于这些问题啊，我想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听专家律师的建议。那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 Justin 向向建正律师。向律师他不仅精通公司法、商业交易、民事诉讼，还有消费者欺诈相关的法律事务，同时呢，向律师也是一位移民法方面的专家，可以帮助外籍人士申请多种工作签证，比如 H1B、O1、L1 以及职业和家属移民的绿卡申请。那么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向律师他其实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第二代，所以他的第一语言其实是英语啊，但是呢，他的中文也像母语一样非常的流利。今天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向律师。
哎，你好。
那向律师，首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今年改革了之后啊，3月1号就可以开始要注册去抽签了啊。那想要注册的朋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其实现在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只需要来注册抽签注册的这个步骤。按照这个11月2019年移民局网站发布的消息，注册 H1B 抽签只需要提供以下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个申请抽签的公司只需要提供公司正式法律名字，第一，第二，这个 DBA Doing Business As， 第三，联邦税号，所谓的 FEIN， 第四，公司主要办公地址，然后第五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代表公司处理 H1B 负责人的姓名、职位，还有这个联系方式。那这个联系方式最少要提供的是 email 还有电话号码。
就是确认一定能联系到这个人，而且这个人是负责这个 H1B case 的专人，对吧？
是的，可是这位负责人也不一定一定要是公司的高管，他也可以是一个人事部的负责人。那其实严格来说可以是任何一位合法代表公司的人士。那一般这样的人士最少最少应该是公司的正式员工，而不是这个1099的合同工。
好，那这个是雇主准备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是的，那受益人所需要提供的信息是，第一，姓名，第二，性别。我个人不是非常明白为什么要提供性别。
这个是移民局要求的，我们就得提供。
是的。那第三是是否有美国硕士以上的学位，或者只有本科的学位。
好，
第四是受益人出生日期，那第五是受益人出生国家以及国籍。那目前移民局并没有表示解说，如果有双重国籍或是多重国籍的受益人该如何填写这一项。
那您怎么建议呢？选取其中一个就可以吗？
我觉得是选取其中一个，然后这个因为第六你必须给予这个护照号码，所以你不要选了一个国家给了另外一个国家，犯这种乌龙的错误，那被拒绝是没办法的。所以至少你选你自己可以选一下你自己要的国籍，如果您是多重国籍的话。
OK， 好，那申请人要注意这个填写的问题哈。但是听起来还蛮简单的，就只提供这些信息就可以了吗？
是的，这个从目前移民局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来说就是那么简单，然后只要需要提供这些信息来注册。
好，那我们知道今年是完全新的流程哈，那对于这个流程很多人是不熟悉的，那也会有一些随之而来的担忧，那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新的 H1B 的这个流程有什么样好处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呢？
好的，就是过去如果要 H1B 抽签的话，其实材料必须完全准备好，在从1月到4月之间材料就必须完全准备好，然后在4月1号递交。我们严格说是4月1号，其实规定是4月1号，然后过后的5个工作天移民局都会收取 H1B 的这个 申请的递交、
嗯、
然后当然在递交的时候这些申请费用也包括这个政府费用同时要在递交材料的时候都已经附上了、
嗯、
那小公司最少的这个申请费用是$1,710、
嗯、
而25个员工以及以上的公司政府费用是$2,460，那这一切还不包括上千美元的律师费用。那今年现在只需要$10就可以抽签。
嗯，这个公司的成本是大大减少了哈。
是的，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以往的 H1B 受益人不太可能大概找到20家公司为他抽签。
嗯，
因为这每一家公司基本上不太可能有20家公司愿意支付这个上千美元的这个申请费让他去抽签。
是。
不过现在如果这个$10抽签的话，那其实抽签的成本相对就变得非常非常低。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着说，因为我们有一些申请人啊，他就有这样的想法，说为了提高中签率，我就可以找很多家公司，如果他愿意的话，都请他们来帮我申请 H1B。那以往可能做不到，那今年是不是这样就更可行了呢？您怎么看待就是说一个人找多家公司来申请 H1B 的这样的做法？
我先谈谈之前的这个做法吧。之前很多人也知道，也是有人找很多家公司去抽签。
嗯，
然后前几年我倒是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申请人他找了多家公司申请，然后他最后有2家公司抽中了 H1B。
哦，
他可能觉得这个不可能运气那么好，
哦，
可以2家公司都抽中。
嗯哼，
所以他就去抽了2家公司，然后最后这位申请人的运气非常好，其实他2家公司最后都抽中了。
哦，那怎么办呢？
那最后其实这2家公司都要他工作，都要这个人工作。
哦，那就不就两难了吗？一个人不能分身呀。
哇，他分身倒还可以，可是刚好这2家公司还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哦，
所以不在同一个地方，他即使要做2份工作都不可能，因为他一个是在另外一州，没选上的那家公司，他律师函就发过来了。
嗯，啊，为什么？
因为他那家公司很需要他去担任这份工作。然后那时候他的律师函发过来了之后，这位客户找上我了，就希望我与那家想要起诉他的公司跟他谈判，是吧，这找到一个和解的方案。
嗯， OK， 所以这个多家公司如果人家都要你的话，你拒绝其中一家就有诉讼的风险，是吧？
是的。
嗯，那后来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呢？
最后他为了要解决这个事情，他还是就是基本上把这个 H1B 的申请费用政府费用付了，然后也付了一些律师费，让这个案子，因为他那时候也有担忧，就是他可能跟他争执的这家公司，他不知道那家公司会采取什么样更激烈的一些举动。
嗯，对，会有担心啊。不过好在向律师的帮助下，这个问题现在是妥善解决了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为了提高中签率，可能会考虑多家雇主来帮我们申请之外呢，我们电台其实也接到过这样的提问啊，就是说，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雇主，我现在又想延续我的身份，能不能自己找一间？就是我们知道市面上有那种外包公司啊 ，offer 你说你可以挂靠在他下面，但是我们要自费的来申请 H1B， 这种方法可行吗？
这个问题找外包公司，待会我们节目上会提到，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嗯，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在于我们私底下来找我咨询，然后我给您这一一的分析，考虑一下这样做法的一些风险。
嗯，好，所以要 case by case 的来看哈。好，那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以申请人 H1B 申请人的角度出发，然后请向律师进行的一些分析和讨论。那其实 H1B 的申请过程中，雇主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雇主在申请的过程中，在今年的新程序当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向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呢，我们跟您讨论的话题是有关于改革之后啊 H1B 新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申请人和雇主，我们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请来的嘉宾呢，是精通移民法的专业律师 Justin 向建正律师。那刚刚向律师帮我们分析了 H1B 改革后对申请人的好处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对于雇主来说，在帮雇员申请 H1B 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地方或者是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是的，有的。现在虽然雇主只需要花$10去注册申请 H1B 的这个抽签，
嗯，
可是同时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随便填写一个资料就可以去抽签。刚刚我说过的第六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那这个虽然看上去容易，其实实际操作上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注册时代表公司的 H1B 负责人必须签字，然后负责人签字的时候必须 attest under the pain and penalty of perjury， 向政府承诺申请 H1B 申请后，如果抽中，最终会递交 H1B 的申请。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是注册可能被抽中了不一定就会申请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所以这个移民局他今年就有一个新的制度，就是他会关注每一间公司 H1B 抽签的人数，然后对比最终递交 H1B 申请人数来断定有没有滥用以及诈欺的行为。
哦，那一旦被移民局怀疑上，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哈。那怎么样避免说被移民局视为说是滥用呢？
那就看我们说的刚刚说这个，这个抽签的这个比例跟最后申请的比例差多少。如果 你递交了100个，然后最后只申请了20个的话，那很明显这个你就是有在玩弄这个抽签制度的这个嫌疑。
哦 ，OK， 所以它是会有一个安全范围的哈，多少算是能可以过关的？
这个也不一定这样说，因为这个移民局仍然还是会考虑一些比较特殊的因素。
哦，哪些？
比如说大环境导致的这个业务萎缩，或者这个大环境导致公司的业务突然间下降，而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的 H1B。 那我刚刚提的那个的例子就是，你可能少可以少，可是你如果刚刚说，如果你有100个，你抽签100人，最后只递交20个的话，那除非你给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距，不然这样的话应该是会被列为是玩弄这个抽签系统的。
那如果雇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样做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这如果注册 H1B 抽签这个最后不递交的话，那有我刚刚说的是有些惩罚，那这个惩罚在18 U.S.C. 1001A3的条款明确注明，提供给政府不真实的信息可遭受巨额罚款或者刑事罪。所以雇主帮朋友抽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抽中却不递交 H1B 申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刚刚说过遭到严重的惩罚甚至刑事罪，而同时被列入黑名单。
所以作为雇主朋友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哈。好，那除了刚才谈到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雇主有的时候可能会为同一个人申请不同的职位，那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要分析，就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我先分析啊，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叫做 duplicate filing， 另外一种叫做 real and separate job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entities。duplicate filing 的定义就是移民局一直有这样的制度，就是一间公司不能为同一个受益人申请不同的职位。比如说 XYZ 公司不能为张三递交2份 H1B 申请，一份申请电机工程师，然后另外一份申请软件工程师的职位。
哦，所以不能一人多用哈。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real and separate job opportunities for different entities， 就是不同却关联公司。关联公司的定义为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姐妹公司。那关联公司可以为同一个受益人申请相同的职位，不过这必须要有这个合理跟合法的商业需求。比如说母公司是一间研发半导体的公司，然后子公司是研发电池的公司，那母公司需要一个电机工程师来研发公司的半导体产品，那同时这个子公司也需要一个电机工程师来研发这个电池有关电池的产品。那即使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是关联的公司，就是母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他们仍然可以为同一个 H1B 的受益人注册抽签。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各自有合法跟合理的商业需求，去聘用一位电机工程师来支撑他们两家公司独立的业务需求。
了解。好，那如果比如说两间公司他们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就可以比较没有担忧的为同一个申请人来申请呢？
这个也未必，在近年来有新的案例关于这个问题。
哦，什么案例呢？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就是这个找二十家公司来抽这个 H1B， 对吧？
嗯，是。
那这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于一些 staffing agency 或者是这个 outsourcing firm， 我们所谓的人力外包公司。
嗯，
那这些公司会收集一些简历，然后把简历发给需要外包劳工的公司。这个其实也是 H1B 最有可能采取灰色地带滥用制度的。我刚刚说了，市场上绝对有二十家以上的人力外包公司，然后这每一家外包公司都会收集很多很多简历。
嗯，
由于这个以往 H1B 的抽签制度这个费用过高，这个所以导致这个外包公司也不太愿意支付太多的 H1B 的申请费用，来这个帮他们这个受益人抽签。不过现在如果只要$10就可以抽签的话，那其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哦，那他们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呢？
这外包公司的做法，一般他们会让这个受益人先去联络最后他们想要给要工作的那家公司，比如说他要帮这个 Comcast 或是给 AT&T 这个工作，那 AT&T 跟 Comcast 他们可能已经看中了一位这个 H1B 的这个申请人，他说要请他，可是因为这个 AT&T 或者 Comcast 他们自己本身只有一次中签抽签的机会，他们觉得这样子反而得不到这样的一个员工，所以他们会可能我不知道他们私底下会去建议说，那你去找一些这个人力外包公司帮你抽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雇主是最后的雇主是谁，他们就会找十家公司这个来抽签。来抽完签之后，他们十家公司最后一旦他们抽了签拿到 H1B 之后，他们最终还是会被委派到 AT&T 或 Comcast 去工作。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我们看到每年的申请是逐年增加，哦，这个数量非常之大，可能这其中隐藏着其实很多是为同一个申请人来申请的公司，啊，
对，那以往这个问题比较大是因为在于如果每一次都要付那么高的申请费的话，那一个人不太可能找那么多的这个人力外包公司去筹钱与付这个费用，这个费用从哪里来？那现在的这个制度就是如果每一个人可以用$10抽签的话，那他可以先找好雇主，就是好 Comcast AT&T， 你准备给我工作，然后我去找20家外包公司，然后每个人付$10，然后每个人抽完签之后，我就是为了为你工作，然后他们10个人其实都可以递交一模一样的材料。那这里面申请的费用的一些细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操作这个申请费用的细节，可是就是他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帮他们抽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哦，那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这个雇主有的时候跟外包公司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啊。那雇主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呢？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个问题，所以这已经被滥用过，然后也已经有人玩弄这样的一个制度了。
那今年新的这个改革之后，会不会怎么说有所改变呢？这个状况，
其实这个案例已经在2018年，
AAL
并没有公开这个案子的细节，不过大致上就是有一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已经选定了一个 H1B 的受益人了，就是要这个人，然后也是由于只有一次抽签的机会，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让人力外包公司来抽签，那也是猜想想提供中签 的概率，所以最后其实有2家人力外包公司都抽中了这个 H1B。那这个案例的名字叫做 Matter of S-S-INC， 在1月18号2018年被 AAO 判决。那这2家公司的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有不同的股东、不同的联邦税号、不同的办公地址、不同的管理人员。
就听起来是完全不同的2家公司。
对的，然后最后 AAO 还是认定这2家公司人事关联公司。
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AAO 最后给这个他们 的讲解就是，这2家公司最后要用同一个受益人，然后这个也给他们给他 full time， 然后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为了同一家公司，例如所刚说的 AT&T 或者是 Comcast， 在同一段工作时间，甚至这2家公司连递交的材料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基本上跟委托公司的合作协议与条款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例子说明最后的就是问题，就是在于 AAO 的裁决认为，H1B 联营公司的定义并不是取决于2家公司 是否有法律的关系，
嗯哼，
而是这两家公司是否有明显玩弄 H1B 抽签系统的嫌疑。
嗯，是，而且这也就是说我雇主只用这个外包公司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对吧？
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案例也其实说明了，就是如果申请人基本上已经知道拿到 H1B 申请后他要被委派到哪一家公司，或者他要，然后他要担任什么职位，然后他要做哪一些事情，那基本上这个案子很有可能会被视为关联公司多次申请而被拒绝。
嗯，好，那所以作为这个申请人也好，作为雇主也好，有的时候可能以为它是一个捷径啊，但是其实这背后掩藏着很大的这个法律的责任和风险在里面哈。那我不知道向律师您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如果您来处理这样的案子的话会怎么做呢？
如果要处理这样的案子的话，我至少你不要犯上那个Matter of SNSINC 的一些低级的一些错误，就是他们连递交最后的材料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复制了，等于说复制了同样的材料，用两家看上去是不同，完全没有法律相关关联的公司 的公司去抽签，就是基本上最少你要做的是，你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你要为哪一家公司工作，然后你不能把用所有的材料都复制，你必须有些材料还是不能让移民局明显的指现出来说你们最终就是为了这家公司工作，只是你找了时间不同的这个人力外包公司来递交而已。
嗯，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同一个案子啊，如果是不同的更加专业的律师来处理的话，他的案件的结果可能完全的不一样啊。也谢谢向律师给我们的分析和建议。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在新一年申请 H1B 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呢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非常专业的一位精通移民法的律师，是 Justin 向律师。那向律师刚才跟我们分析了有关 H1B 啊今年新的一些变动，以及潜在的雇主和申请人会面临的一些风险和问题。那么接下来向律师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变动我们到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啊？比如说现在已经一月中了，那我们要申请的话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呢？
今年跟以往年也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今年在3月20号之前必须把这个抽签的申请就已经递出去了，就是今年的可以说这个截止日是3月20号，如果3月20号之前或3月20号并没有把这个 H1B 的抽签申请递出的话，那基本上就无法再参加今年的 H1B 抽签申请。那以往我们大家知道4月1号，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事务所可能会从这个3月25号收到一通电话说请你帮我加急做，让我不赶今年的这个 H1B 抽签季节。那今年如果你3月25号联系任何律师事务所的话，那就是已经太晚了，因为你无法这个进入今年这个抽签的系统，因为系统已经在3月20号就已经截止了。那还有一点大家要可能要注意一下的，就是今年的截止日不再是4月1号，他们移民局有明确的说今年应该最少有90天的时间可以递交材料，所以我们一般很多的专家在预计是4月1号再加90天是今年可以递交这个 H1B 申请的时间表。
所以第一步大家要记住，3月20号之前一定要完成你抽签的这个申请工作，对吧？然后后面的 H1B 正式的申请，如果您被抽到了的话，那可能会，您是说从4月1号开始算起有90天吗？
就是您抽到的话，有90天可以递交正式的 H1B 的申请。
好的，好，那请想要申请 H1B 的朋友和雇主们都要注意这个今年新的 deadline 的时间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向律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申请人可能会面临着一种情况啊，如果雇主不愿意帮我们付申请费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承担这个费用吗？
严格来说，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 H1B 的这个政府申请费用是必须是由雇主付的，这个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商量的余地，就是法律基本上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那当雇主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 say no 吗？我们该怎么样 reaction？ 该怎么做呢？
那其实这个有一些做法，就是有一些雇主会说，好，我帮你付申请费用，可是我要求你帮我工作一年的时间，最少如果一年工作一年都没有工作到一年的时间的话，那就你必须还这笔这个 H1B 的这个政府分申请费用以及律师费。
那这样的要求啊，我们也是常听到，这么做合法吗？
一般他们不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操作这个事情。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这个员工训练 reimbursement fee， 算是培训费。就是说因为我培训你有某种成本在这里面，然后如果你工作不到某段时间的话，那这段这个培训费你必须还回来。所以一般雇主真的要帮他们，不会说合约里面说明是 H1B 的这个偿还的费用，他们可能会起草一份合约，就是说刚刚说训练费这个偿还的一个协议。
哦，所以雇主是可以有办法找到这个相关的合理规定来要求我们退还这个 H1B 申请费的。那可能我想到一种情况，有一些朋友就要注意了，如果你原本想要去的那间公司你没有中签，然后你被中签另外一家公司，但是你可能会考虑说我是不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这么做的话，可能如果雇主之前有告诉过你你要去退还给他申请费的话，你可能就面临这部分的责任啊。
那对，可是这个虽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一点，可是这里面有一些玄机，就在于他们说的这个申请就是训练的这笔费用，有明确的案例就说明，如果您训练的费用要偿还的金额是超过最后扣完之后会使您的这个工资低于最低的联邦所设定的最低工资的话，那就是成为不合法的一种合约。
哦，所以它有一个金额的限制。
那你年薪如果非常高，我们说年薪$100,000的话，那然后他说如果训练赔偿的费用是$10,000的话，那你从10万减到9万，那9万一年的年薪还是远远超过这个联邦最低的 minimum wage。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种这个训练这个 reimbursement agreement 就有可能会被履行，在于法律的角度上。
OK， 好，那这方面的问题也需要注意哈。好，那肖律师，最后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您还有什么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吗？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今天我分享的内容仅供教育目的，不算正式的法律咨询和建立任何律师与客户的委任关系。另外我觉得今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乱，所以最好在最早的时间去联系移民律师，然后如果有疑问你也可以去咨询您所这个熟悉的一些移民律师来了解一下。因为最近一直有新的这个变动，就是其实在1月28号，目前移民局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培训的资料，就是在会逐渐慢慢的这个发出来，所以很多移民律师自己本身也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时间内，我觉得您如果跟您的移民律师保持密切的这个联系，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出来的话，那这样可以最确保您的利益。
好的，我知道向律师啊是一直致力于帮助我们很多这个外籍朋友，尤其是华人朋友，然后申请工作签证啊，还有包括职业绿卡、家属移民绿卡啊，帮助了很多朋友成功申请到留在美国的身份。那现在在这个 H1B 即将到来的季节，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 H1B 的申请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请您帮忙或者是咨询的话，怎么样联系您呢？
是的，没问题。那您可以直接打我的事务所的电话，我的事务所电话是415-741-1123。
415-741-1123，415-741-1123。您有任何移民，尤其是 H1B 啊工作签证申请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直接联络请教向律师。
然后你也可以发微信给我，我的微信账号是 GOTEB as in blue。A-N-T
好，向律师的微信是 GOTEBANT， 那这个是向律师的私人微信账号啊，所以如果比较 prefer 使用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来联系向律师。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向律师。
好，谢谢。